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超级慈父，父亲做儿女的好牧者。在圣经里面当然谈到很多很多关于父母亲怎么样教导儿女的一些圣经的根据，譬如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特别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边也有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上帝把教导儿女的权柄赏赐给父母亲，让儿女能够听从父母亲的教导，能够从父母亲那边领受神的话主的道。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提到父母亲要教养孩童，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那边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儿女是神暂时托管给父母亲来管理来教导来引导来照顾的，儿女是属于神的而不属于父母亲。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特别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三节，大卫也用父亲的连续慈爱来类比上帝对于敬畏的人是何等的慈爱怜悯。我们常常以为管教儿女的事情是妈妈的事情，妇女的事情，父亲忙于工作忙于外面的一切事情就可以的，可是事实上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做父亲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从一些经验一些研究来看呢，对一个儿子来讲，父亲可以成为儿子的性别角色的榜样，儿子将来长大之后成长要学习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父亲，怎么样做男性的角色，从父亲来看榜样。女儿呢跟父亲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女儿将来在找异性朋友婚姻的对象的时候呢，也是跟她父亲很有关系。如果她能够拥有正常健康的父亲的爱，那么她对异性之间会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心态。如果她缺乏父爱，有时候会造成她在选择异性的朋友的时候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的观念，所以很容易就会掉入一个性的各种的试探引诱里面。所以父亲在家庭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从神国的角度来看，父亲在家庭中就像儿女的好牧者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从牧羊人的这个角色来看父亲的角色。好牧人需要保护管教引导守望这些羊群，那做父亲的也是一样。假设家里面的孩子们有一些问题，我们应该说至少父亲占50%，甚至于可能更多更多的责任。因为毕竟男人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嘛，这个父亲这个丈夫是很重要影响很大的。第一，我们来看关于保护儿女，做父亲的需要适度的保护儿女，就像牧羊人保护羊群一样，在儿女年幼的时候就要定下一些规矩，并培养儿女顺服规矩的态度，事先的设防规定，剩余事后的补救，但却不可过度的保护，处处代替儿女做决定啊，做安排啊等等，使儿女失去了独立自主分化成长的机会。带领儿女投入参与教会的生活跟侍奉是提供保护的最佳的一个环境，尽力的鼓励诱导儿女参加儿童主日学，等到他们进入青少年的时候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参加这个青少年团契以及各式各样的营会，能够使儿女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培养健康的身心灵。保护儿女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小 培养、建立儿女和上帝直接而亲密的关系。父母的保护还是受到时空的限制，唯有上帝保护超越时间空间，永远有效。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儿女，神的话语是他行为的规范，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他也不敢得罪上帝。敬畏神的人有上帝的保护保证，从今直到永远。再来是谈到管教教导儿女方面，好牧人会用杖用杆来安慰来教导羊群。父亲跟母亲，特别是父亲，对儿女的管教越早开始越好，越有果效。孩童生命像一张白纸一样，年纪越小可塑性越大。一个人的性格绝大部分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渐渐的成为定型。父母亲在管教的时候呢，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必须要退到房间去，或者儿女不在场的时候，好好的互相讨论，达到共识，然后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在儿女的面前。否则的话，儿女他们是很投机取巧的，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方，甚至于他们也可能觉得混乱，到底爸爸讲的对还是妈妈讲的对。所以有人说，父母亲的意见不同，价值观不同，所教导出来的小孩比没有教导还要更不好。所以这个父母亲的同心同步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这个图表呢，是管教的类型的比较，可以检讨自己在教导时候的强弱长短，以作为改进的一个方向。关于管教的类型呢，有的是支持性比较高，有的是控制性比较高。左上方是权威民主式，支持性很高，控制也很高。右上方是独裁型的，高控制然后低支持。再来是左下方是纵容型的，低控制高支持。右下方是忽略型的，低支持低控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四种形式里面呢，左上方这个是最好的，最优越的一个管教的类型，支持也很高，控制也很高。这就所谓恩威并济的，就是儿女他可以感受到父亲很有力量的支持，可是他也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有原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四种类型他们的一些领域上所表现出来的会是怎么样的。纵容型的就是他的行为约束是很低的，双向的沟通是很高的，儿女知道父母亲会纵容他们，所以他也敢跟父母亲讲话啦、还嘴啦，都敢嘛。父母亲对于儿女成熟的要求很低，他有时候像小孩一样耍赖啊等等，那也不会太多的控制他。身心的顾惜很高，这是属于那种被宠坏的孩子那一类型的。忽略型的就是行为的约束很低，双向的沟通也很低，因为常常看不到父亲啊，所以也没什么双向沟通啊。成熟的要求当然更低啦，忽略他。身心的顾惜也很低，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独裁型的行为约束很高，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时候上床，什么时候要完成作业，非常非常紧迫盯人，但是双向的沟通很低，儿女可能被压得死死的，一看到父亲来就赶快跑。成熟的要求很高，盼望他的儿子巴不得他赶快成器，要求很高。身心的顾惜很低，当儿女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时候，他也不会太多的同理呀、太多的了解他啦等等。权威民主式的是行为的约束很高，双向的沟通也很高，成熟的要求也很高，身心的顾惜也很高。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恩威并济的一种管教的方式，使得儿女在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再来就是在管教方面呢，有的是用行动来管教，有行为来示范，就是做榜样。有些很注意管教的内容，左上方的是训练型的，他也很强调教导的内容，他也有教导的行动，就是做榜样。右上方是低行动的，高内容的，是教导型的，只是一直讲一直讲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可是并没有很多的示范或榜样给儿女来看。左下方是高行动低内容，是示范型的，比较多只是做给你看，不太去说明解释。所以右下方是忽略型的，行动很低，内容也是很缺少，没有太多的教导内容，那也没有太多的示范行动。这个都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不但要恩威并重，而且我们在教导的内容上要很清楚 很具体，并且有好的行动示范跟引导陪伴，双方面的平衡。那我们看到对于儿女的一些知识行为跟亲子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训练型的知识扩张是比较高的，示范型的它知识扩张是比较低的，教导型的它知识扩张也是比较高的，忽略型的知识扩张是比较低的。然后训练型的行为的成长是比较高的，因为他有看到父母亲的行为的示范嘛。示范型的就是比较多是看到榜样的，教导型的他行为的成长就比较低一点，忽略型的行为的成长也是比较低。亲子关系训练型的是很高的，示范型的也是很高，教导型的比较低，忽略型的比较低。所以从这四种类型看出来，就是训练型的是最好，儿女在知识上的扩张也是很多，然后行为的成长也是很高，亲子的关系也是很好，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的门徒训练那一种类型的，像耶稣在训练他的门徒一样，不但你有讲而且有做给他们看。那我们做父亲的也需要这样子。再来就是管教的时候要注意多采取正面的方式，少用负面的方式。根据经验呢，在批评中长大的儿子学会谴责，在敌对中长大的孩子常怀敌意，在嘲笑中长大的孩子畏首畏尾，在羞辱中长大的孩子总觉得有罪，在忍耐中长大的孩子富有耐心，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充满信心，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激，在正道中长大的孩子有正义感，在安全中长大的孩子有信赖感，在赞许中长大的孩子懂得自爱，在接纳和友谊中长大的孩子寻得了世界的爱。所以我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尽量用正面的，少用负面的。另外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呢，也要因材施教，每个儿女各有他不同的个性啦、兴趣啦、特长啦、弱点啦，按照他的年龄、性别、人格特质、身心状况给予教导。譬如说有些小孩身体很弱嘛，做父亲的可能他是一个足球健将，所以他何等的期盼他儿子将来也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所以就拼命压他，要他成为足球健将，那是很辛苦的，甚至于反而伤害到他的健康。按照他们的年龄的程度来管教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一位妇女四五十岁了，她还是回想起小时候被她的爸爸强加管教那种方式，很不能接受。她的父亲是非常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的，就把小女儿大概三岁左右叫到旁边来，然后就说我们来听古典音乐。小女孩不太懂事啊，然后就听啊听啊，听完之后爸爸就跟她解释这个是声音是什么意思，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然后听完之后，好，现在开始我放这个音乐给你听，你要告诉我这个什么意思哦。这个小女孩完全不懂，后来就被父亲管教，后来她一辈子真的恨恶古典音乐，反而变成不好的效果。你的儿女神给他什么样的恩赐才干，神给他什么样的天赋，你就去找到那个，然后帮助他发挥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机会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原则，教导儿女不必一直都是在课堂上上课一样，随时随地留心观察儿女的行为言语，按照当时的人事物环境情境就可以给予有效的教导。小孩很小的时候也许他们生病啊，我们就说生病当然需要看医生啊，我们有看两个医生，一个是医院里面的医生，一个是大医生，耶稣基督是大医生，所以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同时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就了解说，哎，这个地上的医生可以医治我，天父也可以医治我，慢慢慢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带他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啊，树上看到一只小鸟在那边唱歌，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看那个小鸟在唱歌哦，圣经上有讲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都是上帝在喂养他们，神喂养他们，神也会喂养我们，这就是天父的世界啊。哎，就把这样的观念给他们，当他们在学校里面也许跟同学打架或是被欺负回来了，我们就告诉他们圣经上怎么样去饶恕人啊，或者怎么样去保护人啊，或者我们教他可以去寻求老师的帮助或协助等等啊，就借机会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有心培育儿女的父母亲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随时随地的给予正面有力的影响， 生命影响生命，好牧人的生命必能够影响小羊的生命，使他成长得更健康。再来谈到引导儿女方面，诗篇23篇第3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牧羊人引导羊群。还有约翰福音10章第4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父亲也需要引导自己的儿女，儿女因为领受神所赐的恩赐特性各有差异，引导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刚刚所讲的因材施教。就像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举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地引导那如养小羊的。羊群的强弱快慢各不相同，这包括儿女在不同时代的年龄的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引导是一样的。特别是当儿女经过青少年风暴期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视情况而调整指引儿女，引导儿女把握机会因势利导，趁容有机会随时指引诱导。引导儿女的时候呢，也是身教胜于言教，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举凡认罪悔改、信心、爱心、谦卑、忠心奉献、顺服、热心服侍，都必须父亲走在前面，儿女跟在后面，由父亲带领引导他的子女。父亲也要付出代价，花时间跟儿女在一起，才可能产生引导的效果。父亲一面引导儿女，一面也要自己紧紧地跟随主，接受神的引导，跟儿女一起来成长。没有一位父亲自然而然就能成为人父，升任父职。随着儿女年龄的成长，父亲面对不同的挑战，自己也必须跟着学习成长，才能够有效地引导小羊行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关于喂养子女，父亲主持计划安排家庭礼拜就是最好的喂养之道。就像教会的牧师每主日传讲信息，按时分粮，做神奥秘式的管家喂养群羊一样，家庭礼拜也是这个样子，可以有多重的目的，为全家敬拜赞美主，向主献上感恩，为全家人能够分享分担沟通，为一家大小能够亲密的团契，享受高品质的相处的时间，并且可以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祈祷，更可以借着家庭礼拜做教导、喂养灵命、做见证、操练侍奉，建立合乎圣经家庭传统跟气氛，还有合乎圣经的生活方式。家庭礼拜的时间地点可以依据各家实际的情况而定，主要就是空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家庭礼拜之用。参加家庭礼拜的人呢，在心态上要预备培养敬虔、诚实、喜乐、轻松愉快、坦白谦卑、安息的心态。活动的内容形式当随着儿女的年龄差异而有所调试，一般大概可以包括唱诗、演奏、读经、背经、祷告、分享、勉励、游戏，也可以有短剧、感恩见证啦、竞赛啦、报告啦、脑力激荡啦、集体创作等等各式各样的活动，借着这些来教导神的话语。家庭礼拜之前要有所预备，不但让儿女事先知道预备心，排出时间来，也要预备合适的教具、工具、材料，事后立即给予具体而正面的鼓励，例如按儿女的喜好给予合适的茶点啊、小礼物啊、奖品啊等等。家庭礼拜主要在于持之有恒，细水长流，长久了以后必看到很好的果效。做父亲的要为儿女守望祷告，求天父赐下属灵的保护，祷告要恒切、具体、仔细。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儿女，你就不可能具体仔细的为他祷告，所以这些都是有关联的。我们跟儿女的沟通的情况、关系怎么样，都在祷告里面可以表达出来。如果祷告蒙神垂听，就要一起跟儿女来献上感恩啊，让儿女知道说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父亲当以主耶稣基督为好牧者的榜样，他的生命在性格上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牺牲舍己，他的训练门徒，他用榜样来带领谦卑的服侍，他的智慧，他的差派赋予责任，他的鼓励跟安慰，他顺服天父， 以及他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为儿女守望的时候，我们想到好牧人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他的门徒守望，怎么样表达出流露出他的一个牧羊人的生命，好牧人的生命。花时间和子女在一起相处或是约会，约翰福音十章三到五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段经文描写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识、相知、相惜，互相了解、熟悉的。牧羊人花时间陪伴羊群，彼此才能够建立这种熟悉的、信任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父亲也要花时间跟儿女相处。我要特别强调，特别父亲，因为父亲常常是忙于外面的工作，忽略了跟儿女之间的相处和约会。当我们有亲子单独的约会的时候，这个能够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好牧人跟羊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一样。今天双职的父母亲很多了，不管父亲母亲，其实都非常需要抽时间出来单独个别跟儿女相处，才能够有美好的沟通，才能够建立更亲密更信任的一个关系。认识子女的发展过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发展任务。例如幼儿期的子女，他的观察力很敏锐啊，借着观察、模仿、参与和反复练习来学习。这个阶段父母亲可以把握机会给予子女背诵圣经的这个训练。发展到了青少年的阶段，他们要从儿童转变成成年人吧，生理的发展啊，他们这个阶段有很多的苦闷烦恼啊，智力的发展，他们开始发展抽象的思考能力，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会寻求我到底是谁，我来到世界上是什么目的，我将来一生要做什么。就在这个阶段，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啊，道德价值的发展，还有灵性与信仰，也是在这个阶段渐渐的发展起来。他想要试着自己做决定，那我们就给予他一些做决定的自由，可是我们也教导他们相对性的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慢慢放手，慢慢放手，慢慢释放权力、自由、责任，让他们能够渐渐的成长独立。我们要更多的了解青少年的特性。发展心理学还谈到人生很多各阶段的这个发展，那这个我们在父母亲对儿女来讲，大概儿童期跟青少年期，这个就要把握住。认识学习原理，可用不同的方式栽培教育儿女，帮助儿女生命的成长。譬如借感官学习，我们的五官，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碰触等等。当我们跟儿女拥抱的时候呢，这个是让他知道说我们爱他们。像现在有些地方在推动亲子陪读，上床睡觉之前，父母亲特别是父亲带着他的比较年幼的小孩读故事给他听，然后让他知道说从这个书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故事，以后会培养他一生爱阅读的习惯。借着信任学习，比如我们父母亲讲话有信用，安全感也会建立起来。借模仿学习，我们的言行的榜样，我们守主日崇拜，我们有情绪管理、饮食生活习惯，给他们成为榜样。借关系学习，花时间陪伴建立关系，教导会更有效果。你跟他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要有好的关系。借实践学习，像言行一致，带领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借着好榜样。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父亲带一个儿子去钓鱼，在春天的某一个礼拜，政府就会放一些鲈鱼到河里面去，鼓励人家开始去钓鱼这样子。譬如说凌晨12点钟开始才可以钓，12点之前他们就开始钓啊钓啊钓啊，就是练习嘛，钓着都要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有一次这个儿子就钓到一条很大很大的鱼，他就不想把它放回去，他父亲说不行，法律上规定就是今天的半夜凌晨12点以后才可以钓，你是还有差5分，所以你不行，一定要放回去。他说可是我们又没有带照相机来，把它照下来也好啊。他父亲就坚持一定要放回去，虽然没有人看到，结果还是放回去了。 当然回家他告诉他妈妈，告诉他的家人说他钓多大的鱼，没有人相信他会钓那么大的鱼啊。但是他一生记住这个功课，这个人后来在纽约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他就写下这篇文章说他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样坚持这个诚实的原则，成为他一生做人处事的一个榜样，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就是借实践来学习。父母也要认识自己跟儿女的差异，做父亲的也要知道说我跟他的世代成长背景不同，原生家庭不同，兴趣不同，人格特质不同，特长弱点不同，个人的自我观不一样，信仰生命的差异，这些我们都要了解。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跟我们不能划等号，神给他们是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成为他们的好牧人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自己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的文化，因为我的世代，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造成今天的我。我们很大很大年纪才开始使用电脑，那现在小孩很小学就开始学电脑了，所以他们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要去试着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站在他们的立场，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最后就谈到说，当尽力而为仍然失败或失去机会怎么办？父亲尽力做儿女的好牧者却得不到好的效果，失败的时候也不要灰心，或者说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之后父母才信主，我们好像没有机会在他们年幼的时候给他们好的影响，也不要自己觉得太迟了，也不要放弃，宁可迟迟的开始胜于永远不开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的神。父亲在过去无知中如果留下错误的痕迹，可以向神来认罪悔改，甚至于向儿女来认罪悔改，求神给予机会重新开始。父亲出于内心诚挚的祷告必蒙天父的垂听，神够用的恩典会使浪子回头，浪女回归。你我在神的眼中不也是浪子回头吗？所以当我们儿女已经长大，或者是说已经失去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放弃，当神没有放弃之前，我们绝不放弃，继续的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真正爱自己的儿女，去保护，去引导，去教导，为他们守望，为他们喂养，这一些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